第35篇，在复活里的生活是，在前几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里的许多的丰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这些丰富的另一项国度。国度乃是许多真理之一，它也像种子一样的撒在创世纪里，在全本圣经中发展，然后在启示录里收成。我们已经看过洪水以后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在复活里过生活，这样的生活乃是召会生活的小影。现在我们要来看，这种在复活里的生活，它也是国度生活的小影。在圣经中，国度乃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，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创世纪第九章1到7节含是国度。第六节说：“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流。”这是创世纪重要的经文，所有的圣经教师都同意，这一节的经文指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人。在这一节，我们看见人治的开始。在那个时候以前，神从来没有给人权柄管理人，所有的人都直接在神之下。但是由于堕落，人类里面有了背叛的性情。因这个缘故，神就在地上设立权柄，做他的代表来管理人。从创世纪开头一直到创世纪9章6节的时候，除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之外，并没有指明神给人管理的权柄来管理人。然而洪水以后，人在复活里以新的方式活在地上时，神就在地上设立了他的代表权柄。洪水以后，挪亚是神的代表权柄，他做新族类的头，他是在神之下的代表权柄。亚当不是神在人之上的代表权柄，亚当被指派有权管理受造之物，但是不管理人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会看见亚当有权柄管理鱼、飞鸟、牲畜、爬物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，但那里没有一句话指明亚当得了权柄管理人。但是挪亚成了新族类的头之后，神给他权柄，不但管理人以外的受造之物，并且管理人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九章，你就会在那里看见国度的小影。那么什么是国度呢？国度就是一种的管制，一种的掌权。在创世纪第九章那里，我们看见神的国在地上人间的小影。在新地上，用神所给的权柄在人中间管制，表征神的国在复活里、生命里的掌权。在那国度时期以前，地上的光景如何呢？首先，地上满了强暴。为什么地上满了强暴呢？这是因为没有代表权柄，没有授权管制人的人。在洪水以前，没有代表权柄管理人。假定今天没有省市或中央政府，你想，我们还能够平安度日子吗？不能，因为地上满了强暴，晚上没有人能够安睡，因为大家都害怕财物失窃。因为在洪水以前没有政府，地上就满了强暴。在伊甸园里，在人堕落以前，人直接在神的管制、神的行政之下；在堕落以后，人在他自己良心的管制之下。然而，良心的管制，或者说自治，效果并不好。这种自治的结果，乃是全地满了强暴。所以在洪水以后，神就授权给人管制人，人治就开始了。第二，在那国度以前，人不关心神的权益。按照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，洪水以前，人吃喝嫁娶，没有人关心神的权益，最终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。洪水以后情形不同了，在神代表 权柄的管制之下，情形就不同了。洪水以后，地上满了和平。我们所以知道这个，是因为创世纪九章二十节说，挪亚栽种了一个葡萄园。弥迦书四章三到四节指明，当神的百姓有了葡萄园，意思就是地上有了和平。弥迦书的这些经文，乃是指的要来的国度。那里告诉我们，人要将刀打成犁头，将枪变成镰刀，因为不再有战争。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这意思就是有了和平。挪亚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证明他是在国度里享受和平。那时候没有强暴。今天正确的教会生活应该是真正的葡萄园，其中没有争斗，没有增进，只有安息。在那个国度里，人被恢复到神起初对人的目的，那就是彰显神和代表神。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说的一些话，在第九章这里又重说了一次，这乃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在洪水以后，人被带回到起初神造人的目的，那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。当我们来到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国度的结果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局面，那就是一次的大背叛。创世纪的预表也是这样，当挪亚在国度里享受和平，人类恢复到起初来达成神的目的，那是何等的美好。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是巴别的背叛，人类在巴别的背叛中完全是由撒旦的工作。撒旦霸占人，使人误用神所给人管制的权柄，形成邦国。神给人权柄管制人是为了和平，但撒旦却霸占人，使人误用这个权柄形成邦国。神虽然有意要人管制人，却无意要人形成邦国。邦国的形成乃是撒旦的工作，撒旦使人误用人的权柄，使其形成邦国，为着人自己建立小的王国。撒旦煽动人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，背叛神。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乃是向神宣告独立，人类宣告他们已经向神独立了。那次的背叛乃是由神自己直接审判。在洪水时代审判地的时候，神不是直接审判，他乃是降下洪水审判那时代。然而在巴别，神亲自下来直接审判那次的背叛，他没有差遣别人对付那次背叛，他乃是亲自来对付这件事。现在我们到了新约，看见真实的国度。在实际里的国度，新约是一本国度的书，整本新约都是论到国度。新约所传的头一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国度。在福音书的头几章里，就是传扬国度。新约传福音乃是说到国度，那不是说到要上天堂。新约不是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堂为你们预备好了，他乃是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我要请问你，你听过成篇的福音信息，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篇福音信息是要告诉人悔改，因为国度到了？福音是为了国度，传福音的目的是叫人进国度，宣扬福音是叫人得救合格，好进入国度。重生是为了国度，你如果还未重生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有没有得救蒙血洗净并且重生呢？这些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 在我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人告诉我说，我们必须得救、洗净并重生，好上天堂。在教会中，我们看见的更高的事，那就是我们得救、洗净、重生，乃是为了召会。国度的福音把背叛的罪人带进召会，但现在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的实际是什么？召会的实际就是国度。你若是为了召会而得救、洗净并重生，那就是说，你是为了国度的实际经历的这些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的负担乃是要告诉你们，真实的召会生活是什么？真实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福音是为了国度，得救、洗净、重生完全是国度的事。召会就是在实际里的国度。有些基督徒坚持现今是召会时代，国度还没有来到。照着他们的观念，要在召会时代过去以后，国度时代才开始。虽然就一面说这种领会是对的，但不是全部对。我们要看见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，那正确真实活的召会就是国度，国度就是召会的实际。若是没有国度，就没有召会。我们的得救并重生乃是为了召会，而召会就是为了国度。当召会得建造，国度就得建立。召会的建造就是国度的建立。马太福音16:18-19证明这一个点。在18节，主说：“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在19节，他对彼得说：“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”主在18节说到召会，在19节用“诸天之国”这个词来顶替召会，这证明召会与国度这两个词可以交互的使用，它乃是指同样的事。这两处经文证明，为着召会的建造，要把国度的钥匙给彼得。我相信彼得只有两把钥匙。那么，这两把钥匙是什么呢？它什么时候用的呢？每个门、每个路口都有锁，需要特定的钥匙。彼得在五旬节用了第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为犹太人开了进国度的门。后来在哥尼流家里，彼得用了第二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为外邦人开了进国度的门。主耶稣将这两把钥匙给了彼得。这两把钥匙开了进国度的两个路口，一个路口为犹太人，另一个路口为外邦人，使召会得以建造。犹太人和外邦人所进入的国度就是召会。谁能说今天的召会不是国度呢？譬如，你的公寓就是你的家。你不能说我有一间公寓，但我没有家。只要你有一间公寓就有家，因为那个公寓就是你的家。同样，只要在地上有召会，神就有国度。不要说召会不是国度，因为召会就是国度。罗马书14:17指明，召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罗马书是一本说到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书。在12章以前，这本书论到基督徒生活，从12章开始就说到身体生活。你从12章读到14章，就看见14章是实行身体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个实行的身体生活就是国度。在罗马书14:17，保罗提到神的国。保罗在这一节没有说到召会或身体生活，他乃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不是将来的事，这乃是现在的事。身体生活、召会生活就是国度。启示录1:9启示，召会里头的人今天就在国度里。今天在召会里，我们乃是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，我们都需要受神的管制。当我们受神的管制，我们就能用属天的权柄为神管制。当国度与召会首次相提并论的时候，就提到了捆绑和释放。这就是我们凭神的权柄管制。当我们在神的管制之下，我们就能运用他的权柄管制环境。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的人，还需要政府和警察外面的管制吗？我们如果还需要外面的管制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羞耻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管制。假如你在素食店买食物，出纳员多给你钱，你能平安的吃东西吗？不，你必定会把多余的钱退还。今天在你的身上，并在你里面属天的管制，不允许你占别人的便宜。你无需警察命令你把钱退还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的人，乃是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，因为在我们的中间有国度的实际。然而，因为我们还在堕落的性情里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受别人的管制，因为我们不够服从属天的管制。有些姊妹就需要丈夫的管制，她们也许太情绪化了，她们需要她们的丈夫来管制她们。这是丈夫管制，而不是属天的管制。因为有许多的姊妹，她们还是这么的天然，并没有真正的凭基督活着，或者在灵里行事说话，她们喜欢说闲话，她们就需要受她们丈夫的管制。她们若肯凭着基督活着，并在灵里说话行事，丈夫的管制就不需要了。做妻子在属天的管制之下，就不需要从丈夫来的管制。做学生的青年弟兄姊妹，可能需要老师管制他们，他们在家里可能也需要父母运用权柄管制他们。然而严格的说，所有的青年弟兄姊妹如果活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，他们就不需要别的管制了。在学校里、商店里、家里，并在每一个场合里，神属天的管制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这个就是国度。我们在国度里，国度在教会中，教会就是国度，而国度就是教会的实际。教会的实际就是国度，它完全在于灵里的生活。那么什么是灵里的生活呢？那就是活在神属天管制下的生活。只要我们在灵里生活行动，我们就在神属天的管制之下。这样在神管制之下生活，就是教会生活的实际。这个就是今天国度的实际。有国度做教会的实际，就会带进国度的实现。国度有不同的方面，在实际里，国度是一方面；在实现里，国度是另一方面。在教会中，我们有实际里的国度，但没有在实现里的国度。国度借着我们的教会生活得以实化，但不是得以实现。这是里面的实化，不是外面的实现。国度的实化，内在的实际，是在今天的教会里，而外面的实现，将来才会来到。今天你如果在国度的实际里，你自然而然会把商店出纳员多找的钱退还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别人无法了解我们，他们会非常稀奇我们为什么不趁机占便宜。人们不能明白退还多找的钱以及不占别人的便宜，乃是基督徒生活中国度内在实际的例子。世人看不见就是国度，但是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国度的实现就要被带进来。那时所有的人都要说，这就是在实现你的国度。旧一面说国度就在这里，但旧一面来说国度正在来临。这正像主耶稣自己，一面来说主耶稣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主天天与我们同在。但就另一面来说，主正在来临。主在里面与我们同在，同时他还在外面正在来临。今天我们需要告诉人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并且有他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需要向他们说明，相信主以及他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当主在外面来临，并带进国度的实现的时候，就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了。每个人都要看见实现你的国度。 这国度的实现不会忽然来临，它乃是要借着召会生活来临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需要得胜者来征服那个恶者，胜过世界，预备道路，使主耶稣能够回来，然后国度的实现就要被带进来。召会要产生得胜者，这在启示录十二章完满的启示出来。在这一章，我们看见那表征神全体子民的妇人，包括旧约圣徒和新约信徒。新约信徒就是召会。不要以为召会连同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得胜者，不，在召会中有一些会成为得胜者，并且是少数，有一些则不然。这很像在家庭中年长的、年幼的和刚强的。在家庭中得胜者是谁呢？那些刚强的。按照民数记，凡在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都是能打仗的，凡在20岁以下、50岁以上的都是享受的人。打仗的人是刚强的，就是在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人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有些人在属灵上过了50岁，他们是享受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有年轻的人，在属灵上是在20岁以下，他们是年轻的享受者。但更感谢主，我们有些人在属灵上是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，这些乃是刚强的战士，是能打仗的，征战是在他们手中，其余的都是享受的人。召会正在产生刚强的得胜者，他们要与撒旦征战。按照启示录十二章，当得胜者被提到天上，撒旦就要被摔在地上，然后就宣告神的国来了。神的国乃是借着得胜者来到，召会要产生得胜者，得胜者要击败仇敌，带进国度的实现。召会是国度的掌权，但这个掌权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，或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，这完全必须在复活里。这种掌权不仅为了将来，必须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。假定我们中间的长老自居地位，在召会生活中超权管制别人，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事。长老如果想这样做，我们在灵里深处就会晓得，他们不是在复活里掌权，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地位上掌权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学习，在召会生活中，就是国度实际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必须是一个活在灵里行事说话的人。我们必须在复活里生活行动。只要我们在复活里行事，我们就会有权柄。说弟兄们是头，姊妹们该在弟兄们之下做生活，这是对的。然而弟兄们若不在灵里生活行动，姊妹们反倒是在灵里生活行动，我们就会深处觉得弟兄们并没有做头的地位，姊妹们却有一种权柄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姊妹们有权柄，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乃是在复活里。我们凭天然的人说话就失去了立场，但是我们在灵里说话行动，就维持了权柄的地位。在召会生活中的管制不是属人的或是天然的，完全是在复活里的。让我对你们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说一句话。做丈夫的若是天然的使用权柄，他立刻不再是头，而是尾巴。然而他如果活在灵里，神的灵会告诉每个人，他就是头，每个人都必须顺从他，连家中的小孩都会认识这点。很多时候父母争吵，孩子们会说，妈妈你错了，爸爸是对的，你必须听他。有时候孩子们会说，爸爸你在肉体里，你既然在肉体里，你怎么能做头呢？这样的事常常在基督徒的家庭中发生。不仅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知道，连我们家中的小孩也知道，我们究竟是在肉体里还是在灵里，甚至你那2、3岁的小女儿也知道你在哪里。做丈夫的不要仅仅在地位上做头，你必须在灵里生活行动，做一个 在复活里的人，你若这样做，你就是头。在神的国里掌权乃是在复活里头的事，在复活里就是在灵里。哦，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何等需要操练在灵里。虽然做妻子的有时候不公平，但他们里面的圣灵是公平的，他们里面也有公平的灵会告诉他们，你的丈夫是对的。然而我们若不在灵里，我们就失去了立场，我们失去了属天的管制。我们要在复活里，就必须绝对的在灵里。当我们在灵里，我们就在属天的管制之下，并且很自然的，这种管制就掌管了整个环境。有一天得胜者要复活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只要我们是死的，我们绝不可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在那一千年里，复活的人要在新时代中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辖管万国。复活的人要与基督一同辖管万国。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件事，我无法相信。我对自己说，你必定没有资格辖管万国。你真相信你要在复活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辖管万国吗？你若相信这事，我要请你看看自己，你今天看起来像一个王吗？在教会生活中有国度的实际里，我们正在接受做王的训练。我们需要活在灵里，行在灵里，叫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对付，一直活在复活里。你如果是在复活里的，你就是最有尊严的人，因为你就是王。假定我在家庭中是年长的人，在弟兄们中间也是年长的人，我如果凭着天然的尊严行事，我会对家人说，你们小孩难道不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吗？你们不知道我是祖父吗？你们这些儿孙都在我以下吗？我如果这样做，我就会成为一只乌龟。虽然我想装作尊严的样子，实际上我会失去所有的尊严。我若对弟兄们说，你们不知道我是最年长的吗？是最有资格的吗？我在弟兄们中间需要享受尊严吗？我如果采取这种态度，我就会成为一只蝎子，毫无尊严。然而我越活在灵里，行在灵里，在复活里为人生活，我就越有真正的尊严。这个就是君王权柄。我们的君王权柄在于灵里正确的行事为人，在于复活里的生命。你不需要争取权力或权柄，得着权柄最好的方法就是保守自己在复活里。亚伦的杖发了芽，表征复活，这个给了他服事上的权柄。照着创世纪国度的预表，国度带进了巴别的背叛。现在在启示录20章国度的实现中，我们看见真正的背叛。你能否相信在复兴的时候，基督王权的属天管制下过了一千年，还会有这样的背叛吗？但是在预表和实际上的应验都是一样，结果乃是背叛。许多基督教师说，只要主回来一切就都好了。我坚决地说不是这样，甚至在主回来之后，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的里面，甚至在一千年的复兴之后，人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的里面。启示录20章7节，在那一千年的末了，撒旦要从监牢里被释放。那么为什么神允许撒旦被释放呢？撒旦被释放就是要暴露人类里面隐藏的背叛的性情。启示录20章8节说到哥哥和马各，你如果看圣经地图，你就会知道哥哥和马各是在地球的北方。今天人类的趋势指明了这种背叛，甚至在一千年属天的管制之后，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里面。因此神要将撒旦从监牢里释放出来，暴露人里面的背叛。在那一次的背叛之后，神要来对人和撒旦施行他的审判。那次的审判要完全清除 人类背叛的陷阱。我们不该把国度当作道理来读、来追求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在哪里？我们乃是在属天管事之下的教会生活。现在我们需要在复活里，并且照着灵里生活行动，这样在我们的中间才有国度的实际。